阳光下的女孩。那天黄昏，东京的街头细雨霏霏，一阵阵寒风吹来，使人觉得冷飕飕的。街上的行人并不多，即使有这么几个，走路的时候也是行色匆匆的。李元忙完了一天的活，感觉到有点疲惫了，正懒洋洋地在街上行走着，突然耳边传来一声少女的说话：“喂，你把我买一页吧。”丽媛开始没有听清楚那个少女要她买什么，等她明白了，禁不住有点吃惊。她没有理睬，依旧匆匆地走自己的路。那个16、17岁的姑娘还是紧紧地赶了上来：“您等等，让我陪陪您吗？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到了丽媛的面前。李元一看，只见他穿着中学生的校服，外面套着灰大衣，头发被雨淋湿了，像擦了油似的。李元瞪了那个少女一眼：“你跟我说话。”“
嗯。”
少女羞涩地回答了一声，不安地四下张望着。李元不动声色地说：“
可咱们不能站在雨里面说话呀。”“
跟我来。”
他把少女领到了附近的咖啡馆里，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杯可可。他把可可挪到少女的面前：“
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事情吗？”“
知道。”
姑娘毫无表情，望着手中的可可杯子回答道：“
你经常干这种事吗？”“
不。”“
那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？”“
我急等钱用，我需要20000元钱。”
两个人喝完后，就在小旅馆里开了一间房，房间很小，连躺的地方都没有，他们只好坐在榻榻米上。李元点起了一支烟，仔细地端详着他。少女却用手捂住脸，低着头一动不动。经过了一番谈话，李元终于打听清楚了，少女是女子中学高中2年级的班长，为了祝贺班主任结婚，拿了全班凑的20000块钱上街买礼品，谁知刚出校门就被几个无赖把钱抢走了。他想告诉爸爸妈妈，可是又怕他们去报告警察，无赖吃了亏之后将会来收拾他。万般无奈，才想到用这种方法来挣20000块钱。丽媛心头一动，她明白，如果那个少女说的都是实话，那么她无疑已经陷入了自己挖掘的一个陷阱，如果没有人帮他一把，他将难以自拔。想到这里，丽媛就问：“
你已经跟几个男人搭讪过了？”“
您是头一个。”“
那你怎么看中我了呢？”“
我觉得您是个可以信赖的人。”
这时丽媛掏出钱包，毫不犹豫地取出20000元给了少女：“
喂，傻丫头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少女立刻惊慌起来：“这我可是还不起您的。”
丽媛说：“
这钱是给你的，不要你还。”
对方是个不得已才拉客的少女，她怎么能够忍心的趁人之危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丽媛催促少女把钱收好，并再三的叮嘱她路上小心，不要把这些钱给弄丢了。少女收好了钱，怀着感恩的心，眼泪汪汪地离开了小旅馆。雨停了，丽媛离开了旅馆回家。此刻她的心情比哪天都要好。她今年35岁了，和妻子邓江结婚8年，但是她不爱邓江。当然邓江也从来没给过她好脸色。夫妻俩就这么不冷不热的，不咸不淡的过着日子。丽媛到了家，开了门，叫了一声：“
我回来了。”
和平日一样，没有回答。丽媛走进卧室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出现在她面前。她的妻子邓江赤裸裸地躺在血泊里，胸前有个刀戳的大口子，淌出的血已经凝固了。尸体旁扔着一把塑料柄的尖刀，丽媛走上前，蹲下了身。她从地上捡起刀子，
他拿着陌生的刀发呆，在想刀柄上刻着些什么呢？这时候，一个邻居走了进来。
喂，有人吗？啊！
他看见了屋里的情景，大叫一声，转身的跑了。邻居一叫，丽媛这才猛地惊醒。他知道，邻居多半是去报告警察了。他马上离开了住所。当天晚上，丽媛在公园的长椅上躺了一夜。他害怕警察来拘捕他，害怕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第二天，丽媛没有去上班，只是在公园附近随意的走。下午，他竟然鬼使神差般的来到了女子中学的门口。他在那儿站了没多久，意外的看到那个少女向他走来。他说：“我从报上看到了，宁夫人死得真惨。”丽媛一听，惊奇地说：“这么快就上报了？”“是的，不过没写谁是凶手，只是说邻居看着您拿着刀站在尸体的旁边。”“
不是我干的，你应该知道。”“
我知道，报上说宁夫人是7点左右被害的，那时候咱们正在旅馆里，您一宿没睡吧？请到我家里来休息，父母都外出旅行了，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。”丽媛犹豫了一下，但是毕竟太困了，最终还是跟着少女来到她的家。当天晚上，那个少女把父母的房间让给了丽媛，还把床上的被子、床单、枕头都换成新的。丽媛实在太疲倦了，躺下就睡，一觉醒来竟然睡到了晚上10点。少女让丽媛洗了个澡，一会儿就把饭菜都端了上来。她一边陪着丽媛吃饭，一边说：“我想我应该去警察局，保证您那会儿不在家。”“
不行。”丽媛果断地说，“咱们本来又不认识，要是把真实情况都说出来，那会儿你正和我在旅馆里面，说不定你会被学校开除的，到那个时候谁相信你是清白的？反正我不是凶手，等他们破了案我就没事了。”
丽媛说完了这番话，禁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她想，谁是凶手呢？要是说劫财劫物，屋里面一样东西没少；说是强奸，邓江脱下来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枕边，也就是说衣服是从从容容地自己脱下来的。那个少女看着丽媛一副愁眉莫展的样子，试探着问：“您的夫人有情夫？”“
说不准，或许有。天晚了，我得告辞了，谢谢你的款待。”
少女有点不放心，问：“您到哪儿去呢？这么晚了，天又下着雨。”“
我去朋友家借宿一晚。”“
您朋友会报警的，外面正在找您呢。”“
我先打个电话试试吧。”
丽媛打了三个电话，只有三家同意她去。她放下电话，匆匆走了。路上，丽媛怕别人认出自己，给朋友找麻烦，尽量的走小街。没走多远，她就看见了她朋友家的灯光。几乎同时，她也看到黑暗中停着的警车。她站住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背后伸过来一只手，捆住了她的胳膊。这个人正是那个少女。“
快跟我走吧，趁警察还没有看见您。”
少女拉着丽媛就走。“
您真傻，您这样任凭朋友出卖也不生气？”
丽媛无力地低着头说：“
人家有人家的难处，我处在那个位置，或许也会这么做的。”
少女突然哭了起来，丽媛愣住了，忙问：“
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
您真的太傻，您太老实了。”
丽媛面临着两难的境地，她想洗刷自己的冤屈，这个少女是唯一的证人，但是如果让这个少女作证的话，就会使她因为那一个晚上和自己在小旅馆里的声誉受损。李媛左思右想，最后决定站起来说：“
我还是应该去警察局。”
少女急了，扑在李媛面前拦住了她：“
不行，您千万别去。”“
你放心，我一句也不会提到你。” 我只会说我那个时候在散步，9点才回的家，我走了。
少女听丽媛这么一说，禁不住哭了。她抽泣着说，
我并不是处女，昨天是我骗了你，
我已经陷进了那伙人的圈里，您跟警察说吧，反正我早晚要被开除的，没什么关系。
丽媛听少女这么一说呆住了，最后还是那个少女硬拉着丽媛回到了她的家。当天晚上，丽媛就睡在她父母的房里。第二天上午，少女陪丽媛来到了警察局。少女有一个女警盘问丽媛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警官。那个警官说，
你的妻子死得可真惨，我们一直在找你，因为我们抓到了一个嫌疑犯。
丽媛奇怪地问，
嫌疑犯？报上不是说有人看见我拿着凶器吗？
警官一笑说，
哪会有凶手作案之后拿着凶器站2个小时的。
嫌疑犯是谁？
你妻子的情夫，一个飞车团的小伙子，邻居们见过他多次，他作案之后逃走的时候让邻居碰见了。你要见见他吗？
好。一会儿，那个中年警官把丽媛带进了审讯室。椅子上已经坐了一个穿皮夹袄的小伙子，丽媛从来没见过这个人。
小伙子问丽媛，你是谁啊？
丽媛，死者的丈夫。
你跟邓江交往多久了？
哼，1年了吧。
小伙子回答得若无其事。
一个挺好的女人呢。
那个中年警官问道，
你为什么杀她？
小伙子见警官这么问，立刻大叫起来，
你们真的冤枉我了，不是我干的。
有人碰见你了？
真是看错人了，不信你把我的女朋友找来问好了，那个时候我们俩正在一起呢。
几分钟后，一个警官在门口说，
请来作证的姑娘已经来了。
中年警官点头示意，
让她进来。
话音未落，一个少女款款地走了进来。丽媛一看，顿时傻了似的望着她。她真想不到，这2天和丽媛交往的那个少女，竟是眼前这个杀人嫌疑犯的女朋友。丽媛像在战场上负了伤一样，准备败下阵来，内心深处不甘心，是她又狠狠地瞪了一眼这个小伙子。嗨，那个家伙脸上正露出得意的笑容呢。中年警官问那个少女，
前天下午5点至9点，您是跟这个小伙子在一起吗？
警官的目光盯着他，丽媛和小伙子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等着少女说话。少女的神色显得很平静，
前天我没见过他。
真的吗？
真的没见。
这会儿小伙子几乎要跳起来，
你这个贱货啊。
少女没有理睬那个小伙子，只是不慌不忙地问，
我可以走了吗？
警官点了点头，少女就退了出去。中年警官冷笑着问小伙子，
这就是你提供的证人？
他是婊子贱货，他胡言乱语，你们千万别信。
小伙子尽管暴跳如雷，但是已经失去了信心。丽媛也飞的似的跑出了警局，追上那个少女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，
等一下我。
您知道了吧，那个小伙子真是我男朋友，他跟您妻子一直有着关系，已经很长时间了。最近他想甩开您的妻子，您妻子不干，威胁他说，
你要甩掉我，我就到警察局去告发你贩毒。
我的男朋友怕了，这才决定干掉您妻子。前天他让我缠住您，他好下手，万一事发我还可以做他的旁证。
丽媛听完冒出一身冷汗，
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做旁证了呢？
我不喜欢他。
得罪了那帮人，你不怕他们报复吗？
您光知道担心别人的事，我怎么记好想自己的事呢？
少女说着一笑跑开了。这个时候多日的阴雨总算是停了，太阳出来了。丽媛 看着那件女子中学校服在一片阳光中远去，直到那个少女隐没在人群之中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